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911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一次发正念和否定旧势力迫害的经历，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8日。这是几年前的一段经历，写出来希望能与同修交流，分享发正念的威力及否定旧势力的重要。大约在2019年，有一段时间我的左腿开始痛，后来几乎练静功无法双盘，到后来单盘也很痛，坚持一个小时的静功都很难。我想，这修炼20多年了，到最后连双盘都盘不了，这不是笑话吗？可是那是真疼啊，单盘下来痛的眼泪都要掉下来。我在想是什么原因呢？莫非真的是年龄大了，快50岁了，更年期，骨头开始有点硬了？还是因为冬天天冷，裤子穿少了？还是因为刚刚换了一份需要长时间站的工作？似乎都有点，似乎又都不是。我就只好这样撑着，练功、学法、工作还是要照常。到了周五的大组学法，那天学第6讲，在学法时腿一直痛，不是一条腿疼，而是两条腿都疼。我平时集体学法都是盘腿的，那天腿都不能盘，还从开始疼到结束。学完法回去后，我还在想，今天腿怎么这么疼啊？师父看我实在悟不到，就点悟我，让我想到今天学的第6讲，可能是跟我的色欲心有关。学第6讲时点到色欲心了，它要暴露了，要解体了，所以更是疯狂的痛。于是我决定试试专门发正念解体色欲心。恰好第二天是周末，我就集中时间专门发正念清除色欲心，发了大约半个小时，感觉效果不明显。当时我想，色欲心这个东西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在人中生活了这么久，这方面的业力大，可能不是一天一下子就能清理完的吧。我准备结束发正念，考虑以后每天得专门抽出时间发正念清色欲心。这时师父讲的一层法理出现在大脑里，即使有漏，我会在法中归正，不允许旧势力利用我的漏来迫害我。我悟到，如果疼的不能盘腿练功了，不能正常的工作生活了，那一定就是旧势力的干扰和迫害，我不能承认它，要清除旧势力对我的迫害和干扰。于是我继续发正念，这次针对的是清除旧势力对我的迫害。我发出一念，即使我有漏，我会在法中归正，不允许旧势力迫害，清除迫害我的邪恶生命、黑手烂鬼。神奇的是，这一念一发出，腿马上不疼了，好像什么东西一下子拿下去了，好像这条腿从来没疼过，我连以前疼时的感觉都想不起来了。我感叹，真是一念之间两重天呐！我知道我悟对了，符合了法，旧势力不敢再迫害我，这一难解了，真的好轻松。这时好像一个意念声音打过来对我说，算你过关。我知道我是过了这一关了，但我感到那句算你过关的背后并不是真的为我高兴，不是善意的祝贺，那背后似乎带着一些无奈和不服气。我意识到这句算你过关来自旧势力，那是旧势力的生命的无奈和不服气。旧势力借口我有色欲心，想迫害我，让我腿痛，让我盘不了腿，修炼不了。我想到了师父讲到的法理，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发正念清除它，旧势力无计可施，只好撤了。可是他很不服气， 无奈而又狠狠地说了这句。本来腿不疼了，我知道那个不好的东西清除掉了，我准备结束发正念了。这句算你过关，反而让我警觉了。我在想，旧势力的生命有什么资格说我过关了或者没过关？他们妄想利用大法弟子有漏，对大法弟子施加迫害。大法弟子在法中归正了，符合了法，他们要被清除了，才无奈地说算我过关，承认了。这就好比旧势力先给你挖一个坑，把你骗到坑里，让你往外爬。你要能从这个坑里爬出来，他就说你行，你过关了。如果你爬不出来，他就说你看是你自己不行吧，是你自己没本事爬出来。可是他有什么资格挖个坑来检验大法弟子行不行呢？大法弟子的一切是大法师父安排的，谁也没有资格安排大法弟子的路。如果他说大法弟子过关了，大法弟子也就认为自己达标了，满足了，那不还是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在他安排的磨难中修吗？我更认清了旧势力所做的一切都是不能被承认的，无论他表现出邪恶还是对你的认可，认为你过关了，这些都不承认，连旧势力的本身都不承认。我本来已经准备结束发正念了，这时我又坚定一念，我想，你算什么东西？你有什么资格说我过关了或者没过关？你说我过关了，我也不能放过你，我就是要清除你。于是我加大力度继续发正念，清除一切旧势力的黑手烂鬼。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不管是旧势力的安排还是业力，我们首先想自己。我连你们发正念的时候都叫你们首先清理自己，先看自己，自己有问题了那就处理好，那时候旧势力他也没办法，他抓不到你的把柄，自然也就退了。当然了，现在旧势力退了也不行，彻底清理，发正念清理完自己就清除它。我理解，在我们发正念时，有时表现上旧势力消停了，退了，甚至认可你了，觉得你过关了，这时我们不能掉以轻心，不能被他迷惑，我们要彻底否定旧势力的迫害，否定旧势力的一切，继续清除它，直到彻底灭尽。同时我们也要修好自己，去掉一切不好的心，不是为了不被迫害，不被钻空子，而是大法弟子就应该无条件同化大法，达到大法对我们的要求。
请听明慧网2025年1月8日发表的四篇交流文章，第一篇的题目是长时间发正念见证大法除恶的威力，作者山东省大法弟子。2024年11月初，我陪一位老年同修回老家，我们住在这位同修的常人朋友家里，这位常人朋友是一个书记，晚饭时我与同修配合给那位常人书记做了三退。这位老年同修是开天目修的，我们谈话至晚间休息时间，同修对我说清除一下这个地区的空间场，我说好。夜里我大约发了一个小时的正念，发正念中师父让我看到这个地区村庄的每条大小街上到处都是其貌不扬的小黑人残体，大法弟子发出的功能就像电影里迫击炮发出的场面，狂轰猛炸，每条街都是这样。过了一会儿，我抬头看了一眼另外空间的上空， 蓝蓝的天空也有爆炸的场景，但没有地面那么密集。清晨，我与老同修交流了这个话题。记得多年前，我与多位同修去黑窝附近发正念，营救被迫害的同修。我们在集体发正念时，这位老年同修提醒我用天火。后来，再一次和大家见面时，有一位同修说，咱们那天集体发正念的时候，某某同修听到黑窝空间场里到处是鬼哭狼嚎、邪恶惨叫的声音。随即，我与同修交流了当时我发正念的情况。2024年12月，我看了明慧网上同修的在法难中真正使用我们的能力这篇文章之后，我内心很惭愧，就此事个人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只是整点发正念的时候偶尔带一带，直到近期和同修在一起切磋时，我及时纠正自己的观念，跟上正法进程。我们分别通知本地区同修一起加大力度发正念，清除邪恶因素干扰，否定铲除旧势力淘汰众生的安排。同修们用起师父赐予我们的功能，铲除幕后的邪恶因素，按照师父在各地讲法三2003年美中法会讲法中说的，彻底结束旧势力的参与，多学法，学好法，修正自己，救更多的有缘人。第二篇文章题目是一定要重视发正念，全盘否定旧势力，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下面仅代表个人观点说说两件事情。一，一定要重视发正念。这段时间我想起多年前刚刚走进修炼时做过的一个梦。一次夜里，那个整点发正念时，我不小心睡着了，没起来发正念。结果梦里出现这样的情景，好多人都挤到我的屋子里，我的房间被挤得满满的，挤得我都快没地方睡觉了。他们嘴里还嘀咕着，赶紧在这里躲上一两个小时再出去。那意思是，现在外面对他们很危险，过一两个小时外面就没事了。然后我一下就从梦中醒过来了，一看时间，已错过发正念的时间了。当时我一下就意识到了，那些人应该是被清理的邪恶生命。在全世界的大法弟子集体发正念时，我没有发正念，我的空间场就成了邪恶生命的庇护场所了。所以多年来四个整点的正念我尽量准时去发。如果邪恶做最后的猖獗，是否与我们平时没有发好正念有关？当全世界大法弟子都在整点发正念时而没有发正念的，或者意识不够清醒的同修，那一刻我们是否成了邪恶生命的保护者？二，无论行为还是意识里，绝不能承认旧势力的任何安排，绝不能承认他们强加的任何形式的迫害。神下来渡人，人迫害救人的神，这是旧宇宙败坏了的观念，是偏离法的邪恶旧势力生命的安排，这是不正的。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就是要注施正一切不正的，神下来渡人，不允许任何生命以任何借口迫害，邪恶因素只能被清除，众生只能被救度。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一定要践行正实师父赋予我们的大法，那我们的不足只能在法中归正，我们只归师父管，我们绝不允许邪恶因素以任何借口对师父强加迫害，他们不配考验大法，不配考验大法弟子，邪恶的生命只能被清除。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我们按照大法向内找，及时归正自己，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清除一切迫害大法、迫害师父、迫害大法弟子、干扰世人得救的邪恶生命，从而让世间参与配合作恶的所有人员、机构停止作恶。第三篇文章题目是继一次练法轮桩法后所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大约在2024年8月底9月初的一天早晨，我练完进攻发完正念之后，就开始练第二套功法法轮桩法。那天练功心很静，好像周围的一切都静止了，我似乎站在天地之间，感觉自己身体变得巨大，我在俯视着大地，地上的一切都变得好小，这是我以前练功从未有过的体验。我悟到只有修成的神体才会如此巨大。因为那一阵子本地区社区和派出所对大法弟子开始敲门行动，对大法弟子的骚扰时有发生，同修提醒不要随意给陌生人开门，有人敲门一定问清楚是谁。那天下午，社区和物业公司的人员来我所在的小区登记个人信息，我因为正在午休，刚好没听见，所以没开门，只收到社区贴在门上的通知。我悟到，早上的练功体验是师父在点悟弟子，我们已经有修成的一面，神的一面，邪恶生命是够不着你的，邪恶生命能迫害得了神吗？师父和大法已经赋予我们保护自己的能力，我们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就是堂堂正正的做好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三件事，谁都干扰不了。个人体悟，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第四篇文章题目是长时间发正念讲真相，正念闯出拘留所，作者河北大法弟子。2020年5月初的一天早晨8点半左右，河北省一位同修甲在一所医院前给两个中学生讲真相，被当地派出所警察看见，下车把他拉住，两个学生把资料还给了他，一个警察抢过去资料，这位同修说看看吧，对你有好处。警察说到所里说去，就把甲同修拉到派出所。在派出所他们翻包，甲的包里有三份资料，九个真相护身符和48元真相钱币。他们问甲哪来的，甲说都是救人的。警察又问他叫什么名字，问这儿问那的，甲不回答，只给他们讲真相。甲大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警察们说你的经我们听懂了。警察让他签字，他不签，他们写上拒绝签字。甲开始发正念，最长发了一个多小时，派出所所长和一个警察劝他，他就给他们讲真相。所长说我也不阻止，另一个警察说好，就在家里练，别出去。甲说我是为了别人好。第二天下午，警察让甲同修在真相资料、真相币、护身符、政治处罚上签字，甲求师父加持不签，继续在里边给被关押的常人讲真相。第三天下午，甲被强制去医院检查身体，结果他给所长讲真相，他退了党了，也给司机讲了真相，但他没退。当天下午四点多，一个司机、一个警察和一个帮忙的把甲同修送到拘留所，非法拘留10天。一路上甲同修就发正念，告诉同路的让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拘留所里，甲换过三个监视，给不少人做了三退。甲被非法关押12天后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大法明法理，化解夫妻冤怨》，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3日。我是1999年720之前得法的老弟子， 迫害发生后一直处于待休不休的状态。去年五月份，因为身体出现了状况，各大医院治疗不见好转。在师尊的慈悲点化下，在同修的帮助下，我又重新走回大法中来，下决心修炼大法。师尊帮我净化了身体，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我的身体一切恢复正常。感恩师尊的宏大慈悲。在这几个月的实修中，身体的变化，心性的提高，真正的体验到了大法的神奇与超常。这里写出我这几个月的实修过程。第一部分，真修大法，脱胎换骨。在我脱离大法这20多年中，完全陷入了常人的利益当中，在人与人的矛盾当中，没把自己当作练功人，搞得身心疲惫。在去年，也就是2023年，我检查出了恶性肿瘤。五月份到外地大医院做了介入手术，六月份又做了第二次手术。祸不单行，在这期间，多年的老毛病又犯了，咳嗽的特别严重，震的手术部位特别疼，吃了好几种药也不见效，身体非常虚弱，每天拖着疲惫的身体，还要打理店铺，空闲的时候躺在躺椅上休息一会儿，想起来都费劲。这种病痛折磨我半年多。由于吃各种药物的副作用，对我的身体伤害很大。这时我的两条腿、双脚还有脸部都开始浮肿，脸肿得变了形，早上用手按腿的时候就一个坑，一直到晚上这个坑都不起来。双脚疼得每走一步都像针扎的一样，光鞋子就换了10多双，也没解决问题。双手手指肿得不能弯曲，手指上、胳膊、头皮上都长出了小黄泡，泡破了就往出冒黄水，奇痒无比。还有就是每天一到下午1点左右就开始咳嗽，伴有高烧、流鼻血，打了一个星期针也不见好转。后来到大医院一检查，是肺玻璃膜结节，医生说没有别的办法，最后严重的时候只能做手术。在外地检查回来之后，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一点精神也没有了，浑身没有力气，啥活也干不了。别人跟我说话的时候，我的眼睛都懒得睁，同修见我这个样子都流泪了。感恩师尊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让同修叫醒我。同修不厌其烦地与我交流，使我重新走回大法修炼。同修帮我找到了集体学法环境，在这个场中让我感受到了同修们的无私无我的那种善，那种慈悲，让我感动。唯有在大法中才能修出这么高的境界，每每想起会让我感动的落泪。我被这个正的场包容同化，这对我非常重要。在这个正的场中促使我精进，从那时起我再没吃过一粒药。我学法轮功大约一个星期后，一天下午我烧得特别厉害，两只胳膊还冷，我心里一遍一遍地感恩师尊帮我净化身体。睡一宿觉，一切症状消失了，第二天早上身体特别舒服，双脚掌疼了半年，不知不觉中好了，浮肿也基本上消了，肿瘤部位也没感觉了，一切症状全部消失了，那个心情别提多激动了。感恩的泪水让它尽情流淌，真正体验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美妙，无以言表。第二部分，修去利益心，化解夫妻恩怨。通过几个月的实修，我明白了人生的真正目的是返本归真，所以对常人中的名利和各种欲望都看淡了。 以前总是防着先生，怕他偷拿钱，不敢让他看店铺。先生花钱比较手大，买东西专拣贵重的买，想吃啥，开车几百里地都得专程去买，不让他去，他就跟我生气，唠叨起来没完。从我俩结婚那时起，先生总是看不上我，我怎么做都不随他心愿。和别人说话，他总是乐呵呵的，到我这儿马上变脸。我在他眼里都不如一个外人，他从来没关心过我。朝阳的大卧室他住，我住阴暗的小卧室。晴天的时候，我开窗凉凉，我走后，他就把窗户关上。衣柜里挂的都是他的衣服，我的衣服只好在小屋堆着，甚至洗衣服的时候，他得把我的衣服捡出来扔一边，晚上回来我自己洗。洗漱的时候，他看到我的日用品嫌碍事，他会给我扔掉。有几次，我冒出了想和他离婚的念头。修炼后，我明白了这一切都是有因缘关系的，也许上辈子欠他的，该还账了。现在我把这些都看淡了，全当是帮我提高心性的好机会。我转变了观念，再看他，觉得他也挺可怜，我应该善待他。晚上我去学法，把店铺让他打理，卖多少钱我也不问。我把那个心放下了，就当我欠他的，还账了。话是这么说，真正放下时也很难。有一次，我把钱包放在洗手间忘拿了，就瞬间的功夫，他就从我包里抽出一沓钱，不到1000元吧。我看到后，心一动，想吱声，又憋回去了。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多次。在这之前，师尊也点化过我，我钱包里装的都是粪和土。我悟到师尊让我视金钱如粪土，就这样一次一次让我的利益心越来越淡。我要听师父的话，把自己当作修炼人，返本归真才是我来世的目的。第三部分，识破假象，放下对亲情的执着。在这期间，儿媳又提出要和儿子离婚，这真是当头一棒。儿媳把东西都搬走了，连厨房用品都搬走了，什么菜板菜刀都拿走了，看样子真要离了。我用法对照，这事发生在我身上，我是修炼人，是有师父管的，遇到的一切事情都是好事。人各有命，我把这个心放下了。我又开导儿子，让儿子不要太难过，顺其自然，让儿子找一找自己有没有做得不对的地方，把它改过来，善意地对待这一切。儿子说自己没有太大的缺点，做生意挣的钱都交给了媳妇，只是爱打打球，出去和朋友喝点酒。我说那你以后就不要出去喝酒了，喝多了酒会失去理智，还伤害身体。儿子从小就听话，也很善良，答应了我，以后不会出去喝酒了。我告诉他，如果你做好了，他还要离，那就是缘分尽了，但我们也要善待他。儿媳被邪党谎言毒害，他反对我学大法，说怕他孩子长大了受到影响。他一直不怎么来我这儿，这次要离婚，更是一趟不来。我不为之所动。过年我又多给了他1000元钱，他没收。自从有了孙女后，我每月都要给儿媳1000元钱。我想我做生意没时间帮他带孩子，每月给他1000元也算是个补偿吧。即使他与儿子提出离婚，出去单过了，我也一直给他打钱。可能因为我们全家对他的善感动了他，也许是我那个儿女情休去了。过年后，儿子和儿媳和好了。以前在微信上和他说话，他不愿理我，都不愿管我叫妈。这回也主动和我聊天了，管我叫妈也亲了。我的心放下了，一切都变了，我又一次见证了修大法的美好。 第四部分，用亲身经历证实大法。自从走回大法修炼以后，我的身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亲朋好友和见过我的人都说我变得漂亮了，特别是身体的变化非常明显。每年过年忙的时候，一天下来浑身上下骨头节都疼，到了晚上身体已经到了极限了，一点力气也没有了，跟一滩泥似的。今年变化太大了，一天到晚精力充沛，浑身有使不完的劲。晚上收完摊，我照常去学法，早上还要早起练功，一点不觉得累。知道我得过病的人见到我就问我，你现在状态这么好，你上哪个医院治的，这么快就好了？我就告诉他们我是修法轮大法修好的，他们都感到很神奇，不可思议。我想大法给了我健康的身体，我要用我的亲身经历证实大法的超长和伟大，让更多的世人明白真相，从谎言中解脱出来，从而得到救度。过年后，我兄弟媳妇还是不太放心，因为去外地看病是他陪我去的，身份证和医保卡都在他那儿。他背着我，拿我的身份证和医保卡到医院给我挂了号，让我去复查一下。我说我身体的状况我知道，我已经好了，不用复查。全家人都劝我让我去，说检查一下也没啥，又不是让你吃药，药好了大家都放心了。我转念一想，去就去吧，这样也能证实大法，因为我心里有底。最后检查结果一切正常，这个结果让所有的亲朋好友都心服口服，又一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与超常。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